你们今天在台北看见了许多派去读书来回来做教授的，都是照着希腊方法认知这世界是怎样的状况，去明白里面的学问的。这些学术界的成就我们不能否认，但是希腊也带来了整个世界许多的败坏。所以美国的摔跤这种没有人道的表演，这种像野兽一样粗霸，这样很可怕很危险的运动是从希腊来的。你看见这个希腊神明中间的那个 Venus 或者 Aphrodites， 就是美丽的神，他是自己通奸，自己奸淫，自己败坏道德，不忠于这个所有的男人，只忠于自己美丽同情欲的爱好，变成今天全世界道德的泛滥，也是从希腊来的。从修书上他们领受了上帝给他可以看的功能，可以思想的功能，也能探讨观察宇宙，就产生深入的思考，这是希腊。而听上帝的道应该产生信仰，也能信心从听到来的。但人的罪抵挡了这些恩惠，结果越懂得学问的人道德越败坏，也听上帝的话不顺从的人他越勇敢抵挡上帝。所以呢，这样呢，保罗就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好，现在请你注意下面 听下面这句话，今天有哪一个人像保罗一样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今天新派的人不信十字架，今天灵恩派的人也不大注意十字架，灵恩派的人正在制造机会尽量用神迹使人信，他们走了犹太人的路。新派的人他们尽量用理性解释，且不相信道成肉身，不相信基督的代世，不相信基督的活，他们是走智慧的路线。所以今天的灵恩派走回过去犹太人求神迹的那个方法，坚信那就是神的方法，神的意象浮躁跟神。今天新派的人就走希腊人的路线，用理性解释一切，结果否定信仰，否定复活，他们走了过去希腊人错误的道路。保罗说，我们不像希腊人，我们也不像犹太人，因为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你看见这个意象了吗？你看见这个浮躁了吗？这意象的中心点是十字架，浮躁的中心点是复活的耶稣的彩排，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使命，就把生命的道传到地基的使命。你看见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好像圣经里面的样子一样，很热心传道，所传的是希腊的方式，是希伯来的方式，是以上帝心中所定的美意，他永世的计划，他要我们看见的，要我们听见的不同的事情。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用他的圣灵再一次复兴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属性回到圣经里面。我跟你们讲的道是任何一个传道人跟你们讲的道可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我要你们从内心的深处觉悟到，今天整个世界很多人没有觉悟的事情。今天我们谈意象还是落在形色的那种观念中间，我们今天谈能力还是落在医病的能力那个限制的范围里面，我们今天谈上帝的恩典还是落在那普遍的恩惠这一方面，我们谈呼召还是落在那些用耳朵听见那些古里古怪的声音才叫做神亲自对你讲话的那种形式的传统里面。我们今天对意象、对呼召、对侍奉、对奉献、对顺从、对走在神的旨意中间、对我们使命委身的问题，是不是照着总原则去了解？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用他的灵苏醒我们，为他的名的缘故苏醒我们，使我们走义路、走正路，回到他的面前来。我们最后一同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一同来看第一节、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先念一遍，由你们大家一同来念。约翰看见什么？约翰听见什么？约翰传什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扬出来，我们也看见过，这有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来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一同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使你们喜乐充足。这里多次提到看见、听见、亲眼看过，或者原文亲眼注视过、亲手摸过。这是什么？是生命。什么生命呢？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呢？后来显现出来的。我们听见他的见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个道是与父同在，又显现于我们，是永远的生命，是生命的道。我们把这个生命传给你们，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传给你们。看见的是异象，听见的是浮躁，传给你们是我们的使命，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以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你们的喜乐充足。最后的最后，那么你问唐牧师，你相信还有异象吗？你相信还有浮躁吗？我相信，从总原则看出来的。你相信圣经的异象是照记载的字句的写的吗？我相信，圣经没有完成以前，许多异象用梦，用奇的奇异的一个现象向人显现。但是从总原则来看，要你看的不是看见那现象，看见现象所隐藏的耶稣基督；要你看的不是看那隐藏的旧约的那些东西，看见那曾经道成肉身活在人间的耶稣基督。你看见的，你在听见的，那你传什么？你不是传发财成功的道理，你不是传耶稣医病的道理，你不是传你奉献就得到加倍赐福的道理，你是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你就执行神所给你的使命。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个人，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大家站起来祷告。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
再唱。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
再唱。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将我罪洗净。荣耀归主名。
我们既然做上帝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忠心。我们的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真正明白上帝永世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真正听见神的吩咐，听见神的呼召，看见神所显明的、所显明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永世的荣耀，传的就是生命的道，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大家为这个中心点的恢复，为我们信仰的复兴来恳切祷告。 求主给我们看见，主要我们看见的，听见主要我们听见的，传扬主要我们传扬的。我们大家恳切恭敬，真心真意在神面前谦卑活乐的向主祷告。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你今天再一次扭转我们的脚步，你在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镜像回到你面前，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看见主你给我们看见的意思。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怜悯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给我们因为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得着你圣灵的苏醒，我们就没有偏离真理，没有偏离我们应当行的，走在你面前。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赐福给更多人看见，抓到你的心意，明白你自己永世计划所定的是什么，好像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跟你所拆败的工具。主啊，成为忠心于你，真心为回主，成为主你仆人，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教会的复兴，为我们灵性的苏醒，为我们心意的更新，我们对主你旨意的明白来求你，愿主怜悯，愿主听我们祷告，也复兴众教会，使更多的回到你面前，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求主施恩，求主垂听，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门。我们为明天还有两次的讲座来祷告，还有礼拜一教牧的讲座，还有圣工人员的讲座，我们求主给每一个到主面前来预备心领受主的话语。我们大家开始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为到明天两次的聚会来祷告，求主给我们带领更多的人到你面前，以真理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主，你自身的真道光照我们的内心，你活泼的圣灵苏醒我们的灵性，主，你生命之道在这使我们活活泼泼的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真理，主，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你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愿主你施恩赐福，你在我们中间作王，居首位，发出命令，引导我们走在你道路上，拯救我们脱离希腊人的愚昧，拯救我们脱离犹太人的骄傲，拯救我们脱离错误的、没有集中的、没有知道你心意的看法。我们看见却看不明白，我们听见却听不清楚。求主赦免我们，主啊，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求主听，求主赐福，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主啊，你说有人要听却听不见，有人看却看不明白，免得回过头来你就医治他们。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人，我们愿意看清楚你要我们看的，我们就听明白你要我们听的，我们就回转过来，把心归向你，归向为我们死而活的基督，我们就传他的道，生命的道，从起初原有的道，就是使徒们所亲眼看见，所亲手摸过，把所见的、所听的见证出来，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王。感谢赞美你，求主再次复兴我们每个人，苏醒我们的灵性，使我们离开错误的观念，回到正路中间，归向你，被你所用。愿主你赐福，给我们带着这些的信息回家的时候，反复思想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的生命会胜过以前的日子，成为你所喜悦、你所重用的人。主啊，你更兴起更多人一同在这样的道路中间奔跑，虽然疲乏，仍旧追赶，因为你在前头，我们不愿意离弃你。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要向标杆这跑，这道得罪你从上头来招我们所得的奖赏。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我们现在要唱诗举行第二次第二堂的一个奉献，我们把庞大的经费我们所需要的交托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求主给我们感恩的心来支持神的工作。我们唱诗第十面，我已应许，来唱这首诗歌。
怀恩，求同在不分离，真正是我不畏惧，因你在盼望不有因你是大恩，我必不愿你沉入却只恩主心
神的声音来唱，
有因你知道看顾我眼里真
如，我们低头祷告。
耶稣我心you、oh.
点，快一点。
耶稣的心头一绪，心中我愿跟从，愿与你相见万里，当仰望你的容，恩主我已经允许，最真向你效忠，自恩念主我跟随，耶稣恩主良光。
一起唱第五节，
我愿跟随你足迹，跟随你脚中行，跟随那恩主降临，在人不愿的中，心里不着带领我，即使我到城中，你
看清你足迹，跟随你脚中行。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是我们做基督徒每一个人一生最大的功课，也是我们一生要遵守的一条路。这是我们向上帝，向我们所爱的恩主亲口的承诺。我已应许，事实上是我已承诺，我们已向他承诺，向他 promise， 我们要一生跟随他的脚中行。让我们再用比较大的热情来唱第五节的歌词。第五节，请。
我愿看清你足迹，跟随你脚中行，但需要恩主加力，爱人不愿跟从，心灵不着带领我，只是
诗歌是我们的听你的祷告，请往前面翻，我们来唱第八页的这首诗歌，叫做《你真肯吗？你真肯吗？》你是请为我们弹前奏。第一节，
你真肯吗？肯主恩道。
Thank you. 书第六章，当以赛亚在圣殿的时候，他就听见主的声音对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当以赛亚听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他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一样向他的门徒发出同样的挑战，就是若有人愿意跟从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这首诗歌里面所提的这个邀请和这个呼召，就是邀请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而那个跟他同定的强盗，就是第一个向这样的呼召提出回应的那一位。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说：“求你纪念我”的时候，耶稣就说：“今天你就要与我一起在乐园里面。”好，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唱这样一首诗歌。我们再把第三节和第四节来唱一次。我们向自己唱：“
你怎肯马黑着你，好像你在乱草里，只要相信中的神。”
我今奉献。
你心意的器皿，主啊，你自己来，不仅是洁净，你来雕塑，并且主你自己来装备，也让我们奉你的名被你差遣。我们也相信主你负责差遣，你必要负责保守我们到底，并且叫我们一生所服侍的果效可以在神灵面前讨你喜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台湾有多少的传道同工是因着神你的仆人借着唐佑真牧师唐崇荣牧师过去这么多年来在各地各方的呼召不断地用神你的话语来浇灌，用神你的灵来叫我们心里得饱足，乃至于我们被你更新，不断地更新。我们相信我们更新的生命乃是为了要服侍这一世代的人，叫这整个世代都要被更新。主，我们真是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主啊，当这时代已经在纷扰的时候甚至执政掌权者乃至于所有的竞选的人不是真正的是为神你的国，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方向或是为自己的党，但我们相信神你的心意乃是在乎万民得救，你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愿意不仅是这大地这台湾这地成为神你所拣选你所洁净的，你愿意这百姓在地上的所有的百姓都蒙你的呼召蒙你的救恩。主啊，这也是我们心中的祈祷主啊，巴不得我们真是愿意祈求主你自己用你的灵再一次浇灌我们众人，特别是借着主你的仆人唐牧师，借着他使我们众人的心再一次被夺回归向你。主，我们赞美归向你，我们感谢你，愿今天下午你再一次兴起你的作为，也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神你面前都静听神你的话语，巴不得听到说是神你自己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仅回应，而且说我们在这里，你差遣我们。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好让我们真是在主你自己的意向呼召和使命当中，我们成为那永不退缩的一个人。主，我们站在神你所呼召我们要站的岗位上面，我们要站在忠心到底，一直将来在天上与你相见的日子，我们就感谢你。恭敬为今天下午乃至于6点以后我们还有聚会特别是有问题解答，一直到今天晚上9点半或者10点，愿神你在所有的时间里边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巴不得我们仍然有机会可以邀请同伴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同工可以来参加，不仅今天的聚会还有明天在信友堂的聚会，也祈求主你恩待看顾保守或是在国务纪念馆四周围广场，而这里中间有一些的基督徒因为看见一些好像世俗的东西，但巴不得他们的心再一次想到要快跑跟随你，他们就进到我们中间来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将仰望你，求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你们吃饱了？吃饱了会不会想睡觉？大家站起来，请坐。你们站得那么没精神，再次大家站起来，比较像样一点了。请坐，请坐。有哪一个人是昨天有来的，请举手。哪一个人是今天才来的，请举手。有哪一个人是今天才知道的，请举手。有的人今天知道，今天就来了。有的人几个月前知道，后来忘记不来了。有哪一个人是曾经参加过希伯来书解经聚会的，请举手。参加过的人，没有参加过的请举手。我们讲希伯来书前后已经4年，每个礼拜除非我在美国或者我有别的城市是很远的地方聚会赶不来的，我每个礼拜都到台北来，所以呢一共来了差不多130次希伯来书的讲座，130次希伯来书讲座在4年的中间。那么呢，这个今天呢，我们下个拜三还有就是将要来的3天以后还有一次，那下个礼拜这一次就结束整个希伯来书4年来的讲座。所以呢，接下去呢，我们会继续每个礼拜来讲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大概需要20次的时间，就是基督徒感情的圣化。你的感情就是这个喜怒哀乐，有什么好讲的？讲20次，你说感情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感情你感到很简单，所以等到你失恋的时候，你不知道原来这么多事情这么困难，原来这么不简单，你就简单的解决就自杀就完了，就因为你以为太简单了。
人是很复杂的，人是很精密的，人是宇宙中间最精细、最宏大、最可怕的机器。人里面的脑细胞，每一粒细胞都比全世界的最大的电信公司所有的功用还更深奥，还更丰富。上帝造人是用最大的心学、最伟大的设计、最高最深的智慧来设计成一个人。耶鲁大学曾经有一个教授，他说呢，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的人身上的物质配合到变成可以像这样完美、这样有思想、有智慧、有休息功能、有发挥创造力、有艺术才干的这些整个总和的话，那你可能需要用多少钱呢？单单组合，组合完了以后怎样用、怎样运作呢？不一定担保成功，组合成功可能要用21再加上后面16个0的美金才能做一个人。从前我小的时候听个布道家说，人身体没有价值，不过是加起来多少铁、多少铜、多少这个羊、多少蛋，加起来2.7美金。灵魂才有价值，不但灵魂有价值，连身体都是很伟大的组合。神创造人是很奇妙的，所以呢，你里面有感情、有意志、有理智，你的思想大到一个地步，全宇宙的奥秘你都想知道，而且你可以把几千年人类科学、人类技术、人类所有发明所得到的结晶呢，一面一面就变成文字读进去，变成你脑里面的内容。这样呢，还没有使你的脑的体积增加一点点，也不会使你的脑体积重量增加一点点，你还是这样简单的一个脑，里面不简单。我们的理性不简单，我们的感情不简单，我们的意志不简单。当你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你会；当你不会的时候，你不知道从会到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 Johannes Brahms， Brahms 是德国很伟大的这个作曲家，有人把他跟贝多芬跟巴哈列起来叫做德国的三壁，也是音乐界决定整个音乐路线的三大音乐家。他年老的时候，人家带他去听一个音乐会，他说好了，今天晚上没有事情，我就去听了。听什么节目呢？他们就告诉他马上忘记了，原来是听 Brahms Symphony No. 4，就他做的曲子。那么他呢，听到一半的时候，他就问隔壁的人是谁做的。不错，他说这首音就不错。 Who composed it? That's quite good， 他说。他们在那边啼笑皆非，你自己的音乐你现在不知道是你曾经做过的，而你现在老了忘记了，把这个音乐当作不错的音乐，你还要问是谁做的。他没办法回答，他只能说那就是 Brahms Symphony No. 4嘛，就是 Brahms Symphony No. 4。他说是吗？他都忘记他做了这个音乐吧。所以他从会做到他现在忘记了是不是他做，又感到做得不错，这个过程中间呢，到底你知道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你消耗多少体，你浪费多少机会，你枉用多少智慧，你怎样滥用你的自由。你是一个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生命，是神所造，没有比这更高更高的物质界里面的一个灵魂。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过怎样的生活，我们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们应当做什么工作。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死以前有两个感觉，第一，我感觉到生命太短了；第二，我才发现我应当做的都还没有做，我做的都是我不当做的，然后就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你说这些神学讲座的题目都不一定跟我的生命有关联，我告诉神的话没有一句跟你的生命没有关联。问题是因为你犯罪，你找不到那个关联。异乡跟我什么关系？呼召跟我什么关系？使命跟我什么关系？而且你所讲的异乡、呼召、使命是神那里来的异乡，神那里来呼召，神给我的使命，我连神都信不来，对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大有关系。就因为你没有从神那里来的异乡，也听不见他的呼召， 所以你一生就没有方向的随你的肉体的情欲来犯罪来行事，结果你把时间空间神给你的这两个场所，你活动的场所，你这个基本的整个生命最基本的产业，把它当作玩耍的地方，当作演戏的地方，那你随便乱演。我告诉你，昨天我们归纳了一些今天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所谓的意象，就是神旨意跟计划对人的分享。我相信这个定义没有一个神学词典提出来的。上帝把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分享给你的时候，这个叫做意象。今天灵恩派的人看意象，做梦梦见什么人来了，那个叫意象。那个是从现象里面去归纳一种他假象中间的好像像圣经意义的意象，而那些意象可真可假，可从神可从鬼而来，而他们把错误的把相对的绝对化的时候，再用那个定力来定，你是没有意象，你看不见意象，所以你不属灵，那就违背圣经的原理，是我们离开圣经的原则。意象就是你看见神要你看见的，大家说，意象就是看见神要我看见。正像一个伟大的设计师，他把他所设计的东西先把它投影出来给人看见，以后的建筑物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这么建，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跟传统的不一样，为什么根基是这么大，为什么线条是这么样的，为什么方向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要避免太多的阳光在热带的地方消耗电力，节省我们冷气，所以这个方向是这样。那么当他解释的时候，你就一面看一面想，哦，这一座建筑以后这样设计，那这个好，比那个工程设计好。那你看完了以后，你有一个印象，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了他的 presentation。 意象就是神把他的工作，把他旨意中间对勇士的计划投出来给那些他所爱的人看见的这个树影，这个叫做意象。你从这个原则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那些听见神的呼召、看见神的旨意跟意象的人，他们都在某一个范围中间继续不断在历史中前行，而这些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中间看到了神对他们显示出来那是勇士计划的一部分，再加一部分，再加一部分，再加一部分的，就结果组成了整个永恒到永恒神要成就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部分部分部分在特定的人身上就变成他们或做的使命。用这样的观点，这样的宏观来明白圣经的时候，你才知道如果你没有跟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真正连到一个真正的意义，跟真正与神之间的相对性互动的那个存在价值的时候，那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浪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读的一些圣经，在箴言书里面，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百姓就灭亡。你看不见意象，你的生活一定乱来的。今天花天酒地，今天邪恶淫乱放荡，没有约束，这醉酒放荡淫乱邪恶，充满各样的错误的思想，充满各样不约束的生活，充满各样泛滥的自由的生活的人，因为他没有方向，没有原则。为什么？追根究底，没有看见神要他看见的，就是这样简单。你说很多事情呢，我以为我懂的，我告诉你不懂。你谈到意象，就用犯罪堕落以后的理性所能猜测出来的原则去了解，所以你下了错误的定义。意象就晚上看见某某人向我显现，看见什么东西出来了，看见我又变成什么，那个叫做意象。那个是中文的字给你的误导，意象就是怪异的现象，有一个很奇怪的或者奇异或者怪异的东西跑出来叫意象，不是的 vision。 英文的 vision 意象就是什么 what you see 啊，这个不是肉眼看的，这个是心里的眼睛看见的。 因为你肉眼看见的东西不过是被造的现象东西，而你心里面看见的东西才是上帝要你看的永世中间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不证明，我讲的证明不是台湾的证明啊，我讲的是这个苏格拉底跟这个孔子所讲的证明。苏格拉底说每一个名词真正的定义你要先把它准确的定下，然后你尽可能用最准确的名词来表达你的意思。孔子的证明就是你应当有名正而言顺，那真正的定义要讲同样的，东方的苏格拉底跟东方的孔子跟西方的苏格拉底都同样对每一个名词的应用有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当我讲先知的时候，那你马上就用中国字的这两个字来讲预先知道的人，其实不是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原文的意思，意象是一个看见，不是指怪异的现象。所以如果这个名词先带来了错误的假设，带来了这个歪曲原意的这个幻想，那么你一面以为你懂，一面你越来越不懂，然后把不懂的不对的当作是对的教训人的时候，你就是异端的领袖。今天许多的教会在错误的观念中间建立了他们绝对化非绝对的事物的这种习惯，然后把这些当作传统，又把传统代替真理，用这种不是真理的传统当作真理在教会教导。所以许多人追求圣灵充满不过是追求某些恩赐，许多人追求异象，所以追求那些怪异与圣经不一样的东西。许多人以为这个才是圣灵的洗，结果一洗一肮脏，因为他们不懂得圣灵叫人圣洁的这个原则是超过了所谓的方言、所谓的神迹等等的事情。所以今天教会应当改正的事情太多了，应当悔改的事情太多了，而真正把教会陷入这些错误的人，乃是教会那些不负责任、不悔改、不真正明白圣经的教会领袖，讲才误导许多的信徒，使他们走错路，这个罪应当要悔改。所以我盼望在这些的讲座中间，再次把我们的观念、把我们的思想、我们被造的理性带回真理的原则中间，让上帝启示的道光照审判来厘清，使我们带回到真理的总原则里面。因为在细则中间，一切的原则加起来有个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就是对全本圣经的了解所归纳出来的。那用这个东西再重新处理我们每一件的事情，使我们没有一样是走错路。所以这个这样的神学讲座已经不是所有的神学书、系统神学的书里面所讲的那些东西而已。如果你以为你读了神学你什么都懂了，我告诉你，传统的西方系统神学在单单在这个名词里面已经把自己捆绑了。为什么呢？什么东西都系统化，而我告诉你，神的生命除了系统以外，有系统与系统之上的总原则的有机关联。这样我们有消化系统，我们有这个血液的系统，我们还有经络系统啊，我们还有其他的神经系统。但是系统跟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的呼吸系统是把氧气带到你的血液的流传的这个系统中间，把氧气带进去以后，那么就可以供应每一个肌肉、每一个器官的用处。这个系统跟系统那个还有关系的，单单用系统解决整个生命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是超系统。所以我认为应当发展有机神学，不是系统神学。而最重要的三个思想家在历史中间都不愿意用这个名字，第一个是奥古斯丁，第二个是加尔文，第三个是卡尔巴夫。奥古斯丁他写的书他叫做什么？就是叫做上帝的城。他要把神所要建造的他的城 The City of God 跟世人的这些用世界堕落以后的统治权、堕落以后的法律观念来建立的世界的城邦相对照。 The City of God is not the City of the Sinners， 不一样的。那么他不用系统神学这个词，那么当然系统神学他也不能用，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名词。但是到了加尔文的时候，他用的名词叫做什么？是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是基督教的要义，是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 institution。 所以这个名词呢，就是叫我们基督徒到底信些什么， 基督教到底信些什么东西，我们对真理的了解跟信仰是建立在怎样的一个总原则，怎样的道理的上面。所以他就脱离了他以前所有教父可能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有时要引用，有时要建立，有时要比较那些思想家的话跟上帝的话来一同讨论。教文几乎他只有要用圣经一本书，所以这个呢，就是他跟奥古斯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奥古斯丁是一个思想家，他在哲学与神学中间要强调上帝的道高过一切，所以他是走对的路。那么他用的名词是上帝的城，其中充满了上帝的话来这个批判，来这个光照，来纠正那些受外教或者外邦的哲学思想影响过的那些教义，把人带回到圣经这里来。那教文呢是引用圣经，所以他的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这本书超过6000次引用这本圣经。今天的许多的人，特别是灵恩派的人，认为圣经是有限的，圣灵是无限的，所以他谈圣灵大过圣经，就把圣经完全丢掉了，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你们台北许多很大的教会都走这条危险的道路，我相信你不一定要属于那个教会，你应该好好祷告，求主给你在里面做光做盐，或者你用上帝的批判使人可以回到上帝面前。 Karl Barth 用 Church Dogmatic， 他不用 Systematic Theology， 所以呢，这个名词的本身已经把自己限制在系统中间才能发展神学。系统神学的毛病啊，系统神学的缺乏，你看受苦神学不在里面，文化神学不在里面，所以许多许多很重要的课题都不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神学讲座讲了一些的课题，都不是系统神学的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样呢，你们不要以为我读了神学我什么都懂的，也不要我做了牧师我不必再追求，更不要以为呢圣经我从头到尾故事都明白，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所用总原则去处理，我们应当发现的，我们应当在学习，应当在思考的东西，在神一切关系生命同金钱的事都已经记载下来，还有许许多多是我们还未得之地。正像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上帝对他说呢，你已经老迈，你还有很多没有得到的。上帝跟我们今天教会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今天教会最喜欢把已得之地公布出来，把已做之功宣布出来，把曾经有过的功劳表现出来。上帝是最喜欢把你还没有得到的，还没有做到的提醒你，而他不提你已经做过的。每一个教会几十周年的时候，某某教会几十周年纪念，他看把过去的一直登，如果最后再加一篇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做的，这个才结束，那我比较尊重一点。但是呢，我们只讲我做了多少，做了多少，你看厉害不厉害？真像一个老人家，我从前，凡是一天到晚讲我从前的，都是老人家。你有没有看过小孩子说我从前，他我以后，对不对呢？所以孩子们一直讲以后要做什么，那一直讲我曾做过什么，都是老人家，都是快要死的人。教会一直讲我做过，我曾经有什么什么什么，快要死的教会。我要做什么，但我要做什么怎么知道呢？主啊，我当做什么？你发现全本圣经只有一个人讲这句话，我当做什么，一共有4次出现，但只有一个人单讲这句话 stop， 没有再讲，那就是保罗。有4个人说我当做什么，第一次是在耶稣路上行走的时候，一个少年官跪在他面前，他是官，他是以色列的老师，他从小遵守律法，他是有钱人，他的财富很多，他所有少年人所追求的目标全部已经具备，但是他还很谦卑跪在上帝面前，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这句话很伟大，但是下面加一句话才能得救，我当做什么，我才能承受永生。 耶稣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因为这个问题是两句，不是单单一句。第二次是当彼得在圣灵降下的那一天宣讲耶稣被杀、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以后，扎心的听众就问我们当做什么，又再加上才可以得救。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大马色路上，有一个叫做扫罗的人，上帝把他摔下来，结果呢同他谈了很多话，他就问我当做什么，没有第二句。第四次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监狱里面的管理的人看见监牢整个根基都震动了，门都打开了，但他拿灯去看的时候，因为如果囚犯逃走他要丧命，所以他怕自己不但饭碗丢了，自己还会被杀，所以他一进去看，看见保罗还在那里，链断了，木狗已经脱了，已经是自由身了，但保罗没有走，有机会跑而不跑的人，这个到底是笨人或者是跛脚的呢？所以他就感觉到保罗的人格比他更伟大，他就问保罗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这是圣经里面四次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都这样。每一次人讲我当做什么，都有自私的动机，都有浅短的眼光，都有自我的困难，我要得救，我要永生，我要从上帝的灵受一切恩典，我当做什么。所以这里面是一种生意经，所以生意经的心理，我用什么东西贿赂神明让他给我福分，我用什么东西烧香拜佛他给我发财，我要交多少钱给你多少香蕉你就给我生意兴隆。这种交换式的生意经就是普遍宗教里面的拜逼。但是保罗不是如此，我认为保罗很伟大，因为他是唯一得救的时候知道自己没有功劳，得救的知道自己不应该得救，他正在想逼迫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我要拯救你，我要差派你做使徒。一个想逼迫主的人，主马上就为他预备了侍奉的机会，使命传福音给全世界外邦人的开始从他来的。我们的主心多么大量，那这个保罗也知道我根本没有机，不可能，我没有资格，没有条件得救，像我这样的人你还要拣选我，所以他说我当做什么，他不敢说才能得救，因为他说他不能得救，他想我当做什么，使命就领导他。所以我告诉你，很多人死以前发现自己是当做的使命，感谢上帝，甚至保罗这样的人在还很年轻的时候问这样的一批人出现，前途无量。今天如果每一个神学生不是为了拿他，会像我两个学生曾经问我可以不可以多逗留一两年才离开，虽然我可以毕业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离开了我没有图书馆，我要再继续读多一点，因为我求我的能力啊，今天很多侍奉的人都是求学位、求职位、求高的薪水，难道求人的喜悦，求教会快快人多起来，奉献增加，他的薪水地位稳固，他就感到很满意。所以许多人神学毕业了，从来不再听到了，不再追求了，书都卖掉了，有了一份职业以后，他以为他就是上帝的仆人。教会在这样的领导之下还有前途，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一次再一次，你向我们说话，你对于我们施恩，你给我们听见你我们要听见的，你给我们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你要我们做我们要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中。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捆绑撒旦的作为，你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今天每一位参加这个聚会在你面前愿意领受你话语的人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吩咐撒旦远远离开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求主你用你真光照耀我们的心，用你真道建立我们的心，用主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离开错误，离开黑暗，归向光明，归向真理，走在你道路中间，好叫我们这一生没有荒废你给我们的机会和时间，让我们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我们大家仍旧站立，我们再唱第一首的诗歌。我今奉献，我们的奉献的心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奉献的态度领受主的话语。主啊，我今奉献，献上卑微的器皿，求你接近我，求你充满我。用什么接近我呢？用宝血。用什么充满我呢？用你的圣灵。然后你真理教导我，你的圣爱充满我，你的灵火焚烧我，使我忠心传你的福音。我们恭敬唱这首诗，在上帝的面前。